时间过得很快。记得去年这一个时候啊，曾经在这个地方啊，同诸位见过面，谈过佛法，不知不觉的呀，已经又是一年了。今天得有因缘呐，再和诸位讲一点佛法，但是我感到啊很困难，因为上一次在这个地方讲的时候啊，因为得到净空法师的加倍，我才能够简单的呢向诸位讲一点法法。可是这一次来了以后啊，净空法师的法化殊胜啊，到美国去弘法啊，还没有回来。今天不能够得到啊净空法师的加倍呢，我可能使你们听了啊感到相当的失望。今天我要同诸位讲的一个问题啊，我相信诸位呢或是在经典当中啊看到过这一句话，或者曾经听过净空法师讲过这一句话，乃至于其他法师啊也都可能啊讲过这一句话。这一句话是什么呢？在《阿含经》当中常常说到啊，无常故苦。这一句话我相信你们都听到过吧，意思就是告诉我们呢、啊、我们一个生命生存在这一个世界，诸位好在自己呀、啊、感受到相当的痛苦，或者从法师的讲述当中啊听闻到人生是苦，而苦之所以为苦啊，这是一个事实。任何人啊都没有办法可以啊加以否定，但是我们就要研究啊，我们为什么会苦？讲到这一个问题的时候呢，佛陀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呢、啊，因无 唱歌啊，所以是苦。比方我们常常讲到的，或者是感受到的啊，老病等苦。首先我们就要问了，你为什么会老？或者我们要问了，你为什么会病？解答这一个问题的时候呢，那就是说啊，由于无常啊，所以我们会老；由于无常变化呀，所以我们会病。家庭不是无常演化的话呢，那我们就不会老不会病。诸位必然的很知道，我们从母胎当中出生出来啊，那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婴儿，一个很小的婴儿啊，逐渐逐渐啊，活到七八十岁，这是一个从什么地方来的呢？就是从无常不断的演化而来。家庭不是无常在那里不断的演化呀，我们生下来的一个婴儿啊，是怎么样的大，那他就会呀、啊，始终如一的这么大，绝对不会啊长成现在这样的高大，也不会长成现在啊这样的衰老。由此我们可以证明啊，因无常故啊，所以是苦。那么在这一个情况之下呢，我们就不能不对于无常的这一个事情啊加以重视。诸位，这个上完帝的时候啊，到了最后的这个经册文呢、啊、他就讲到这一句话，但你无常啊，胜我放逸。我们一个生命生存在世间上的，你之所以会懈怠，你之所以会这一个放逸，就是没有真正的了解无常。如果我们真正知道生命是无常的话呀，那你对于修下法法啊，精进勇猛都来不及啊，哪里还会呀、啊、 懈怠放逸呢？所以学佛对于无常这个两个字呢，要特别的加以重视。这一个无常的道理呢，我现在说一个故事给诸位听啊，诸位就会了解了。这一个故事呢，也是出在这一个佛经当中，就是过去啊，有一对年轻的夫妇，不但夫妇之间的感情啊非常融洽，在彼此之间结合以后啊，没有经过多久的时间呢，就生下了一个小孩子，生下了的这一个孩子啊，可以说呢，是白白净净啊，而且非常聪明伶俐。由于这样的关系呢，做父母的啊，对于这一个儿子呢，当然就宠爱有加。可是非常不幸啊，在小孩子生下来没有好久啊，做父亲的啊，就因为有病啊而去世了。诸位想一想，在这样的一个迷茫家庭当中，家庭当中的一个最重要的主人翁啊，忽然离开了世间，离开了自己的妻子，离开了自己的最痛爱的这个儿子，不但死去的人感觉到悲伤啊，就是活着的人啊，也同样的悲伤。但是人死不能复生，做母亲的人呢，从此更加厌恶自己的这个儿子，如世间一般人所说啊，这就是这一个母亲的命根，将来要把他抚养成长大成人啊，成为一个家庭当中的继承人，这是世间上任何一个家庭的做父亲的或者做母亲的都是有着这样的呀一个希望。可是无常不能如你那样的呀所望，就是在做母亲的苦心培养之下， 把这个小孩子啊养到三岁的时候，三岁的小孩啊刚刚是牙牙下雨，或者可以喊父亲了，或者可以喊母亲了，那么也开始可以呀、在地下爬来爬去。可是正在这一个时候，仍然需要大人抚养啊，而他的母亲呢也被无常啊自收出去了。这样子一来啊，那么这个小孩子呢真正成为一个孤儿。但是在这一家人当中啊，当然还有其他的叔叔伯伯之类的人，照样的来抚养这个小孩子。可是我们不但要了解无常的道理，我们还要懂得啊所谓因果的道理。而这一个因果的道理啊，在法华里头说啊，这个亲情啊不可思议。因为他的这个小孩子的母亲啊，对自己这一个儿子啊是痛爱的啊无以复加，所以他的母亲死的时候，诸位要记得啊，这个小孩子才三岁，他的母亲死了以后，站在法法的立场上讲啊，他并不是说死了就算了的，仍然继续去换成一个新的生命。那么换成一个新的生命啊，这个我们信仰因果的人不能不相信啊，就是他的母亲啊再来投身做人。而最不可思议的呢，就是他的母亲啊仍然投身到自己的这个村庄上来。那么比方说他本来是张三家里的人，他现在好像变成李四家的人、王五家里的人，他自己的儿子是三岁，他自己又来投生了只是一岁。那么这个一岁的女孩子啊跟那个三岁的男孩子的年龄啊非常接近，所以呢到了两个小孩子一男一女啊都长大了，或者说是啊到了啊结婚的年龄了，而这一个阴差阳差的呀，他是转身来为一个女孩子的人呐、就刚刚好啊， 嫁把他亲生的这个儿子，你们相信不相信啊？这个就是因果。他为什么还能够继续嫁把他的儿子呢？就是因为他的亲情未了，在他当母亲的时候去世啊，他是念念不忘自己的儿子，所以转身为人而变为女子、女性、女生的时候啊，就是因缘凑合啊，反而啊继承了这个夫妇了。既然是亲情未了，而又继承了一个夫妇啊，可想而知，这个夫妇之间的这个感情之用心啊，也是没有办法可以形容得出来的。那么到了夫妇结婚以后不久呢，也生了一个小孩子了，大概小孩子也开始自己可以啊受用饮食了，所以这个前生的母亲与前生所生的这个儿子啊，现身九位夫妇啊，也同样的也自己的这个小孩子儿子。所以有一天呢，这个夫妇两个啊，欢欢喜喜的就杀了一只鸡啊，一方面自己吃啊，一方面呢也给自己的儿子吃，而且把那一个啊最好的肉、最有营养的肉啊选了给自己的儿子吃。诸位也可以想想，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家庭啊，是不是胡闹永续无间？那么真正可以说呢，所谓天伦之乐。可是啊，正在他们夫妇并且喂养这个小孩子充满家庭和乐的这个时候啊，忽然有一个出家人跑到他的家里头来了，就在他们吃饭的时候啊跑进来了。这个夫妇年轻的夫妇啊，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出家人。那么看到这一个出家人呢、啊，忽然不请自来啊，心里都感觉到啊非常不高兴，所以也就不客气的呀、啊，责备这一个出家人：你这个出家人，我们从来没有见到过你，你为什么跑到我们家里来呢？一个堂堂的出家人啊，都不讲道理呀、啊！我们没有请你来，你为什么要来呀、啊？这个出家人呢、啊，倒也是个不简单的一个出家人。 因为听到这个年轻的夫妇责备他，并且说他不讲理，这个出家人呢、啊，就反过来对这个年轻的夫妇说啊，还是你们不讲理，还是我不讲理？真正不讲理的呀，是你们两个年轻的夫妇，不是我不讲理。这一对年轻的夫妇听到这样讲了以后啊，哎，你这个出家人是真正不讲理啊，我们在家里的吃饭关你什么事啊，你为什么跑到我的家里来啊？那么这个出家人呢、啊、听到这个年轻夫妇这样讲啊，那么你要问我为什么跑到你的家里头来，那我现在告诉你，你们不孝。我们有什么不孝啊？我父母都没有在我们家灭绝，为什么不孝啊？你吃你们父亲的肉，诸位看看，吃父亲的肉，这一个男女孝顺不孝顺呢、啊？当然就不孝顺。同时呢，指责这个男子，你奸淫你的母亲，你孝顺不孝顺呢、啊？同时指责这个小孩子，你还养了一个冤家在里头，你把他当作心肝宝贝一样的欢喜，这个啊培养，你的道理在什么地方啊？这个出家人问的对不对呀、啊？这一问呢、啊，把这个年轻夫妇啊问出火气出来了，立刻呢就喊家里的佣人呢、啊，说把这个和尚赶出去，他如果不出去，你替我打这个和尚。你也不能说他没有理由啊，你等于在这个，或者说是你在诽谤他呀，或者是破坏他呀。这个出家人看他有了这个举动以后呢，也就跟他说了，你不要叫你的家人赶我出去，也不要你的家人呢来打我，我所讲的呢完完全全的是事实，并没有骗你们。不过你们肉眼看不到啊，你自以为自己很死。因为这个出家人呢、啊，是一个得到神通的出家人，所以这个出家人呢、啊，就跟他讲了，你要不要证明我所说的话？他说我要，假如你和尚所说的不错，可以证明的话，那我们就又当别人。好，你要想证明，我现在寄两个神通给你，寄发你。一个神通呢，是天眼通。一个神通呢是送命通，把这个两个神通激发，这一对年轻的夫妇啊，他们一看呢、啊，看到自己碗里头所装的这一碗肉啊， 的的确确是自己过去的父亲，这是不是杀害你的父亲呢？确确实实是自己的父亲。那么再用天眼通一看的时候啊，看看自己的妻子啊，亲你亲冒昧的妻子啊，一看呢、啊、这个惨了，确确实实是自己前生的一个母亲。这个两个都证明了。再来看看自己的儿子，一看呢、啊、更惨，这个儿子啊是真真实实是我过去生中的冤家对头，他这一次生到我的家里来啊，就是要来报仇的。到了这一个时候呢，他们不但不要打这个出家人，而且呢非常感谢这个出家人，而更可难得的啊，也就愿意跟这个出家人啊去学道，那么并且愿意啊同自己的这个啊冤家仇敌的儿子啊结冤释结，把过去生中所有的啊不舒服的事情呢、啊、都从此一笔勾销。所以我们一个生命啊在世间上生存呢、啊，就无常的道理来讲，确确实实是无常；就因果力来讲，这一个彼此之间的生命转化啊，我们自己一点都不知道。所谓生命自体的转化啊，意思就是说过去生中明明白白是我的母亲转过迷来的时候成了自己的妻子，过去生中明明是我的冤家对头，转过迷来成为我最亲爱的儿子。所以想想啊，这个想想是想到什么呢？就是我们做人啊要依照法法来说的话呀，最好就是吃素了。哎，你吃鱼吃肉吃鸡吃羊，你以为是吃的这个，而殊不知啊，你可能就是吃的过去生中的父母。生儿子与佛在经里都讲，龙树菩萨在杂志都论里都也讲，你说不一定就是吃的呀未来佛的肉，那我们怎么可以随便呀吃荤的东西呢？所以世间上人不知道这个道理呀、啊、认为我们法法里头讲的这一个啊这些道理呀、啊、他是不肯相信的。但是我们消了费以后呢，对于这些道理呀、啊、不能不信。无常故苦，不但我们的老病是苦，我们最后生命的结束啊 那是更苦。这个更苦的什么程度呢？当然我们已经是那个形容一个人死的那个啊情形啊，我们固然是啊已经知道是苦了。哎，有的人到了临命终时的时候，翻来覆去，转来转去，要死不得死，要活不得活。诸位想想看，那个时候苦不苦啊？哎，这个啊，所以佛法里头呢，要我们呢，要念佛求生净土。这个念佛求生净土啊，这本来是一件好的事情。我也常常的说，有很多人发心念佛，你问他，某人啦、啊，你为什么要念佛啦？哎呀，娑婆世界太苦了，我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到了极乐世界的话呢，无有众苦担受诸劳，所以我要念佛求生西方。这个话讲得漂亮不漂亮啊？我问你们了，讲得漂亮吗？漂亮啊。可是呢，到了他真正快要死的时候啊，他又觉得啊，娑婆世界还不错啊，能够多活三年五年，岂不很好吗？看看这个世界，哦，五颜六色，到尤其是在现在的这个时代，那么这个科技发达啊，看看这个世界啊，他到了真正要死的时候啊，我们一个人确实不是说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到了他真正是谁要死的时候啊，他又舍不得死了。我相信你们诸位一定会啊有这一个观感，或者是看到过有这样的情形。因为我们这个人呢、啊、也很怪，到了一个人生命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还要去他打一针强心针，希望他的生命啊，哪怕延长一个钟的、两个钟的也好。这个是啊，世间上的事实。有的时候呢，我也曾经形容怎么样呢？假定这一个人要死了，他有儿女，他快要死的那个时候啊，看看自己的儿子，眼睛闭不起来，再转过来看看自己的女儿，眼睛闭不起来，死总是不想死的，但是死是必定要来的。那么有什么可以怕死呢？不必怕。我是也常常讲的，我怕一个事情，我是怕病，我不怕死。因为一个人病了的时候啊，小小毛病吃一点药啊，都无所谓啊。假定你那个病啊，病得啊，死也不会死，活也不会活，要吃的不能吃，要做的事情不能做，这个确实很苦。所以我们这个念佛的人呢，总希望到临命终时的时候啊，无有众苦担受诸劳，或者说呢， 新国听到那么冤枉西方。可是事实上啊，不一定你能够死得这么好啊。这个关于这个道理呢，讲起来这个死的这个苦啊，佛在经当中举过这样的譬喻。诸位看到过乌龟没有啊？乌龟啊，乌龟本来我们一般人说啊，龟是长寿的，但是诸位要知道啊，龟要死的时候脱壳啊，那个时候的痛苦啊是没有办法可以形容的。所以佛说嘛，死如乌龟脱壳。佛在经当中也举另外举一个譬喻啊，死如沈豹牛皮。诸位这个牛是不是也知道的了？这个牛家丁杀了以后，你再来剥它的皮，它这个形色已经不在自己的生命当中了，那个你剥它的皮啊，它不会感受到痛苦。如果说你还没有把它杀死，就从它身上把这个皮剥下来，我问诸位，那个时候哭不哭啊？牛，这条牛哭不哭啊？哭啊。我们死的时候就是像这样，一定是哭的。所以我们学佛了，就是要临命终时啊，远强而死，这是一个死的啊最有理想的事。所以要想生命不死啊，我现在告诉诸位，绝对做不到的。我们一个人的生命出现到这个世间上来，不是到你死的那个时候啊才叫做死。诸位要注意听啊，就在你生下来的那一刹那，就已经走上死的第一步了。家庭没有你出生的那一刹那开始向死的这条路上走出第一步，你怎么会死啊？我们走出第一步，必然就有第二步、第三步，慢慢慢慢地走到死，走到死的尽头。所以这个西方学者啊，我是不是去年是讲过，我也不记得了，他说我们一个人死的那个时候啊，就是开始向坟墓进军。我们死了，现在呢一个人死了以后，在我们台湾我还不大清楚啊，新加坡现在是全部是火化的，没有这个坟墓了。这个在你出生的开始就是向坟墓进军，所以你要想不死啊，这是绝对做不到的。那现在呢，我来啊再来举一个例子。这个中国明朝的时候，有一个大画家，也是一个大文学家，他写了一首歌，这是唱歌的歌啊，我这个花 跟你们讲的不一定样的啦，唱歌的那个歌。这个歌呢，它有个名字，就是一世歌，就是我们这一世啊，这首歌。他，我现在稍微把他这个介绍一下。他的第一句话呢，人生七十古来稀，这一句话呀，是我们中国过去呢向来所讲的一句话。因为在过去的时候，医药不发达，卫生不昌明，这一个营养不丰富，一个人要想活到七十岁呀，是很少很少的。现在呢，诸位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呀？啊，有吗？人生七十是什么？人生七十才开始，这个话对不对呀？啊？那么为什么现在有人要提倡人生七十才开始啊？